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4月19号22点，巴黎时间4月2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下周宣布参选明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指穆勒报告中对他不利的证词纯属捏造。北爱尔兰骚乱，一女记者中断身亡。中国海南爆发非洲瘟疫猪瘟疫情，北京严厉打击退伍军人集体维权。土耳其谴责马克龙接见叙利亚民主力量成员。金正恩与习近平通电话，表示会全力推动朝中关系。世贸裁定中国关税配额违反承诺，商务部表示遗憾。传前日产前总裁戈恩22号将被以新的罪名起诉。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据美国多家传媒报道说，美国的前副总统拜登将在下周宣布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拜登将在下周三发放视频片段，宣布第三度角逐入主白宫。而拜登周四晚出席了罢工超市工人集会，并且发表了讲演。法新社援引 NBC 电台的报道说，拜登团队目前还在商议公布拜登宣布参加民主党初选的具体时间。拜登在周四晚在马赛诸塞出席罢工超市工人的集会。拜登在连锁超市在波士顿的店铺外发表了讲演，声援工人的行动。他形容在这个超市集团工作的工人没有获得尊严对待。拜登并且发表讲演，俨然已经开始竞选宣传。他表示说，美国不是由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以及大公司的老板们建造的，是你们撑起了美国，是普通大众建造了美国。分析认为，拜登作风亲民，能够赢得劳工阶层选民，例如那些在2016年的时候离弃希拉里而改投特朗普的选民。今年76岁的拜登之前曾经两度参加民主党的初选，后来在奥巴马执政时担任副总统。2016年大选时因儿子患癌症去世，他没有参加角逐。尽管拜登尚未正式宣布参加角逐，拜登的民意遥遥领先。最近的民调显示，如果拜登参加角逐，将以31%的支持率领先。资深参议员桑德斯获得23%的支持率，排名第二。已经有接近20人宣布参加民主党的初选。不过76岁高龄的拜登如果当选，将成为美国最年老的总统。年龄是拜登参选的一个不利的条件。美国司法部公布特别检察官穆勒针对俄罗斯是否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所做出的调查报告结本。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驳斥报告当中对他不利的证词为捏造，还称整份的报告疯狂。而众议院的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纳德勒已经要求提交米勒完整调查报告的内容。据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在推文中说，在疯狂的穆勒报告当中，部分人士提出关于我的说法纯属捏造，完全不是事实。他还表示，这份报告本身就是由18位愤怒的民主党仇恨特朗普人士所撰写。穆勒经过22个月调查完成的400页的通俄案报告，内容虽然排除特朗普密谋违法，但是并不排除特朗普妨碍司法。美国司法部长巴尔与副部长罗森斯坦阅读过穆勒的报告之后，则认定没有充分的证据以妨碍司法的罪名起诉特朗普。不过穆勒也强调，他虽然遵从司法部的政策不起诉特朗普，但是他收集到的证据也无法替特朗普脱罪。特朗普周五在推文当中还说，由于我从未同意作证，因此没有必要回答报告当中关于我的说法，其中部分说法完全是胡说八道。他并且重申，这起调查是违法的骗局。据法新社报道，尽管特朗普发推称游戏结束，但是民主党人决定根据米勒报告的结论继续调查，而在众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有权发起议员团的调查。 民主党已经邀请米勒出席5月23日的听证会，而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的纳德勒已经发出传票，要求提交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全份调查报告，指出司法部长巴尔目前提供的版本是不够的。中国农业部在周五发布海南省的万宁市和儋州市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目前中国31个省市和自治区自去年年中以来都曾经发生过非洲的猪瘟疫情了。据中国农业部农村部官网通报说，4月19号农业农村部接到了中国动物疫病防御控制中心的报告，经过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确诊，海南的儋州市两养殖户和万宁市的两个养殖户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不过报告指万宁出现的疫情有两个养殖户，共和400多只生猪当中有49只发病死亡，而儋州市两个养殖户出现疫情，总共300多只生猪当中有28只发病死亡。在疫情发生之后，农业农村部立即派员赴当地，按照要求紧急启动了应急机制，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等处置措施，对全部病死和扑杀猪进行无害化的处理，同时禁止所有生猪以及产品调出封闭区。2018年3月8月3号，中国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在辽宁的沈阳爆发，继今年4月7号西藏自治区的林芝市发生非洲猪瘟疫情之后，时隔12天海南省也出现了疫情。截止到目前，全中国均已经传出非洲猪瘟疫情。据称，因猪瘟疫情扑杀猪只对中国的民生消费已经产生了冲击。据每日经济新闻引用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全国生猪价格为每公斤人民币 14.35 元，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4.3%。 其中河北、天津以及江苏等省份月平均价格比二月的涨幅都超过了 20%。北京对退伍军人集体维权进行严厉打击，中国当局把去年江苏镇江、山东平度老兵抗争事件定性为犯罪，参与维权的18名老兵都遭到法庭的重判。此举显示当局在敏感之年全力阻止老兵集体维权的强硬姿态。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中国两家地方法院分别对去年6月、10月镇江、平度相继发生的老兵大规模抗争事件作出判决，两家法院对上述事件同步定性为打着退役军人旗号实施犯罪，抗争发起人分别被判处2至6年有期徒刑。根据官媒报道，山东潍坊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妨害公务罪判处钟世芬等九人有期徒刑2年至6年，其中两人被判缓刑。江苏徐州铜山区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故意伤害罪判处白俊国等九人有期徒刑2年至4年，其中两人被判缓刑。中国老兵因退伍后待遇不公等问题一直要求当局设法解决。近年来各地老兵通过社交媒体联络展开联合上访维权行动，而且规模越来越大。2016年10月来自十多个省市的近万名老兵来北京上访，围堵中共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去年6月20日，江苏镇江一群退伍军人在市政府前示威维权，遭到市政府派出的身份不明人员的殴打后，引发全国各地老兵连日源源不断向镇江集结声援，形势十分严峻。6月23日，当局出动近万武装警察驱散聚集在市政府门前的抗议老兵，并设法在全国重要交通要道堵截老兵前来。去年10月4日，山东平度几十名老兵准备去北京上访，遭到强力拦截后，引发山东各地老兵声援。6日，上千复转军人前往平度市政府集体维权示威，警方派出特警强力清场镇压，老兵们使用木棍对抗，警方释放了催泪弹强力驱散。为了应对越来越规模化且一呼百应的老兵抗争，中国当局2018年成立退伍军人事务部，旨在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退休干部、退役士兵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待遇保障工作，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优待抚恤。 希望化解傅传军人不满情绪。今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六四事件3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当局维稳进入了空前的严厉阶段。这次对老兵重判被认为是当局决定对老兵集体维权施以重拳的信号。
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动荡触发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联合主义者之间的族群紧张卷土重来，并且在周四夜造成了一名年轻女记者中弹身亡。警方已经就此启动了反恐调查，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英国脱欧所带来的动荡触发北爱尔兰民族主义与联合主义者之间的族群紧张卷土重来，并在周四夜间造成一名年轻的女记者中弹身亡。警方已就此启动反恐调查。据本台法广周五下午的访问报道，英国警方于周四至周五夜间在一次收缴北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武装的行动中爆发了冲突，一名男子朝警察开枪，击中了一名年仅29岁的女记者。就此，都柏林大学讲师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介绍了北爱尔兰当前的事态。
Le Brexit a creusé encore davantage qui sépare les deux communautés. Le fait, par exemple, que le gouvernement de Theresa May
英国脱欧造成两个族群之间的隔阂进一步扩大，比如特蕾莎梅的政府与一个联合主义政党结盟，使得其保住执政，这极其复杂。总之，英国政府卷入其中，这也造成民族主义者与联合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加剧。此外，北爱尔兰依然没有地方政府，这种政治真空从2017年元月起持续至今，造成事情复杂化。因为联合主义派的民主统一党议员成为北爱尔兰的唯一代言人，民主主义者感到被轻视了。在这英国脱欧所造成的巨大混乱中，更暴力与更极端分子利用当前局势，他们认为暴力可以起到作用。英国脱欧当然与事无补，尤其是当人们谈及会有一条牢固的边境线位于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时，这还将进一步加剧制造紧张。另据本台法广在伦敦法语记者报道，周四晚在北爱尔兰冲突中遭子弹误伤的女记者原籍贝尔法斯特，她因伤势过重身亡。英国警方宣布以恐怖主义行径对这一事件立案，并发起反恐调查。
美国的司法部周四公布了各界已经期待已久的由特别检察官穆勒所主导的通俄门调查报告。就此，身为历史学教授的美国问题专家对本次节目表示，
报告确认了最近几个月美国媒体所披露的很多信息，比如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系，特朗普试图阻碍司法调查。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就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串通的问题，穆勒报告指出，没有证据显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政府有串通，但是俄罗斯确实试图颠覆美国的民主。就是否阻碍司法的问题，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穆勒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是两面都不得罪。报告说不能完全解除总统阻碍司法的指控，穆勒自己也说他遇到了很多的障碍，但是报告放弃在这个问题上起诉总统特朗普，不过这不是解除责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强调要全力发展朝中的友谊。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说，金正恩在电话当中表示，今年是朝鲜与中国建交70周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对两国具有深远意义。金正恩说，在朝鲜半岛形势进入关键期的情况之下，将全力推动朝中关系更上一层楼。另据报道，美国的助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指出，朝鲜最近确实测试了新型武器，但并非弹道导弹。 包括总统马克龙周五在爱丽舍宫接见一个叙利亚库尔德组织成员，土耳其随后严词谴责，并称马克龙接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是恐怖组织。马克龙接见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库尔德组织成员，马克龙承诺法国军队将继续对叙利亚民主力量给予支援。世贸周四裁定中美在一宗贸易纠纷当中美方胜诉，中国的商务部对此表示遗憾。传日产前总裁科恩将在22号以新的罪名遭到起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原准备好星期一发表电视讲话，对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以及对黄背心危机做出一个回答。巴黎圣母院同日遭遇火劫，迫使法国政坛短暂休战。悲剧之后，法国开始思考如何重建圣母院，法国政治重回以往轨道，现在是马克龙表态的时刻了。这一周对法国总统而言非常奇特，他本来希望借助一场电视讲话以及两日后的新闻发布会来启动5年任职的第二波行动。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准备发表电视讲话的前一小时，巴黎圣母院遭遇火劫，践踏灰飞烟灭，马克龙被迫放弃演讲。但是他准备在电视讲话中公布的一系列措施次日被媒体泄露了出来，把他原本指望收到的意外效果化为乌有。鉴于此，现在马克龙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发表这次谈话，既不能把原先准备好的讲话拿出来照本宣科，又不能不顾前后的一致性废除或者严重改变已经做好的某些决定。唯一可取的是他可以把原来的措施表述得更加具体，原来准备公布的措施相当的粗疏笼统，因为马克龙计划在两日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详细解读。媒体泄露了天机，但泄露的只是轮廓。爱丽舍宫仍然信心十足地表示，所有的方案都可以改善和深化。也就是说，法国民众不要因已失去好奇感而感到失望，还会有许多民众期待更多的细节公布出来。总统亲信表示，一些基本措施将不会改变，比如减少个人所得税，比如调整低收入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指数，比如废除戴高乐创建的法国行政管理学院，但剩下的完全可以补充、添加、完善。爱丽舍宫称，总统的讲话将把宣布措施与解释合二为一。采取何种方式与法国民众沟通？在本周三，因圣母院遭火劫，总统已经发表庄严讲话后，再去发表一次电视讲话，将会非常的困难。采取发出一份致法国人民公开信的方式倒也可行，但需要解释的太多，包容量太大。最后，爱丽舍宫选择了新闻发布会。周五傍晚，总统府宣布马克龙将于下周四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政府对大辩论结果将要采取的措施。巴黎圣母院大火让法国政坛处于暂时的休战状态，在马克龙讲稿泄露之后，各党派的反应和批评都相当的克制。但是在复活节即将来临之际，政客们开始准备轮起板斧。极右翼民族团结党领导成员尼古拉·贝伊称，他对马克龙的措施不抱任何幻想，表面庄严，内容空洞，如同12月份那次一样。社会党领袖福尔称，马克龙承诺推翻桌子，顶多推翻了一个小板凳而已。不过，马克龙泄露的措施整体上似乎回答了法国人的期待。根据费加罗报周五公布的民调，77%受调民众赞同减税措施，74%赞成调升对月收入低于2000欧元的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指数，74%赞成直到5年任期终结前停止取消任何小学和医院。但对于废除法国行政学院这一措施，只有37%的人回答满意。圣母院遭火劫后，马克龙把大部分时间贡献给视察火灾现场，并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修复工程，亲自向消防队员致敬，以及宣布了一个在5年内重建巴黎圣母院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周五公布的另一个民调显示，高达62%的法国人认为总统在这一大事件上保持了高度，他的满意度由此上升了3个点，恢复到黄背心、 运动爆发前的水平，但总统不受欢迎的程度仍然很高。下面是马克龙总统将要提出的计划，已经泄露措施：调高月收入低于2000欧元退休者的退休金指数，国家保证向孤立的单身母亲提供食品补助，废除国家行政学院，冻结关停部分医院和学校的计划，一直到2022年。企业主发放年终奖金，争取固定下来，税负全免。需要细化的措施，建立显著的比例制选举，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创建公民倡议的针对一定议题的全民公决，让此类性质的全民公决变得更加容易。夏天结束前向议会提交宪改法案，让市长获得有尊严的地位。新一波进一步向地方放权，在每一个大区进一步简化繁琐的行政手续，减少首都公务员，增加地方公务员，要求审计局提出逃税以及过分享受税收优惠的清单，从明年初开始明显减少个人所得税，税收亏欠部分将由必须更多工作以及消除部分税收漏洞来填补。除了法国行政学院，还要废除其他几个类似的机构，与社会各界各个协会一道行动，完成环保转型。6月份提出首批建议，对缺乏医疗地区增加新的投资，秋天起增加对养老院投资及招聘辅助人员，确定2025环保及数字投资路线图。重申的措施，继续进行社会医疗保险改革，领先者使用环保交通享有移动奖金补助，强化国会对公众事务的监控。2020年起对巨富税重新评估，如果现行税收并不利于投资，将重新调整。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面对高速公路运营企业的松懈态度，这是4月19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法国审计法院于18号星期四公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政府的公路重启计划做出了严厉的结论。审计法院在报告中认为，自高速公路私有化以来，政府启动的三项刺激计划证实了当局的弱点，而私营企业则受了益。报告指出，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家和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已经三次就特许经营合同中没有规定的高速公路重大工程达成一致。因为这些重大工程在特许经营合同中没有规定，所以国家给高速公路经营企业的补偿就是将特许经营期限延长几年的时间。这些公路重启计划2010年达到10亿欧元，2015年达到30亿欧元，2016年启动并于2018年通过的计划超过7亿欧元。在报告中，审计法院强调，这些投资计划似乎是那些公路经营企业特别渴望的。这些投资计划的谈判经常都是非常艰难的，在谈判中，政府通常都是处于弱势的地位。法国世界报指出，目前在法国，巴黎机场私有化的问题引发了很多的争议。在这一背景之下，审计法院就公路私有化问题对政府的指控来得恰到时候。穆勒的报告饶过了特朗普，但并没有还特朗普一清白。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头版中央位置刊出的大字标题。该报指出，根据4月18号公布的穆勒报告的结论，俄罗斯曾经试图干预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美国总统曾经想要阻碍相关的调查，但是没有东西可以让穆勒对总统提出刑事诉讼。在内页的国际版面，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的标题是：特朗普得救了，但并没有被还以清白。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写道，报告中详细列举了十个特朗普施加压力的例子，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穆勒放弃起诉特朗普。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就穆勒报告发表了社论，社论的标题是，在穆勒报告中，特朗普是让人惋惜的，但却是无罪的。社论写道，穆勒的报告没有解除人们对俄罗斯干预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怀疑，但是不论是在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和俄罗斯串通的问题上，还是在特朗普是否阻碍司法调查的问题上，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让穆勒对特朗普提起诉讼。社论指出，在世界其他的地方是如此，在美国更是如此的是，检察官们只有在肯定能赢的情况下再展开诉讼。很显然，穆勒不肯定如果提起诉讼自己能赢。然而，社论指出，穆勒的长达448页的报告还是很有启发性的。他揭露了特朗普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之间的危险联系，是俄罗斯攻击并窃取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报告还指出，坚信自己不会当选的特朗普在继续经营他的生意的同时，领导他的总统竞选活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台北一周。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罗拉。现在是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的节目由我和林兰为大家主持，跟大家介绍本周台湾发生的重大事件。本次节目的撰稿为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先生。林兰您好。
罗拉你好。
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本周四对外宣布，他将正式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角逐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郭台铭毫无疑问是极为成功的跨国企业家，但他也从来不曾涉足政坛。他为什么想要出马角逐台湾的总统竞选呢？
郭台铭是鸿海科技集团暨富士康和鸿海精密的董事长，以个人资产105亿美元名列富比士亿万富豪列表中的第181位，同时也是台湾首富。当年他白手起家，在台湾从事制造黑白电视机的旋钮开始，1985年成立美国分公司，以后更在中国大陆、香港、欧洲、日本、印度、南美洲等地区陆续设置据点。2001年鸿海的营业额超越台积电，成为台湾第一大民营企业。2005年更超越国营公司中油，成为台湾最大企业，持续到现在。2009年鸿海集团合并了奇美电子，2016年收购了日本夏普，并持有其股份 66%， 成为最大股东。这两年郭台铭响应特朗普总统号召，大手笔投资美国威斯康星州，经常出入白宫，受到他的重视和礼遇，全球企业家没有人能和他相比。这样的身份和角色，又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他却突然宣布要参选台湾总统，主要的原因就是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自外于中国人，以及对大陆的种种挑衅，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说他离退休还有五年，一直思考还能为国家社会再做点什么，最后决定参选总统才可能改变和扭转这一切。
好的，有分析指出郭台铭的政治立场比较倾向蓝阵营，是这样吗？
他不只是倾向蓝营，他比蓝营的一些墙头草立场坚定得多。一直以来他非常欣赏马英九，也完全支持马英九强力推动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对于马英九任内因为坚持九二共识和大陆维持良好关系签订23个协议非常欣赏，认为这正是两岸应该走的正确道路。 因此这次他是一直到确认马英九不会再出来角逐总统，他才向马英九透露出自己的想法，获得马英九的全力支持。因此可以这样看待，如果郭台铭当选台湾总统，政治上他走的路线就会是马英九路线。也因为鸿海集团横跨两岸布局世界，是当初两岸经贸互动下的受益者，郭台铭的经济路线肯定是透过两岸的合作发展共创双赢。
有消息指出，虽然国民党在中常委会上通过颁发荣誉奖间接地承认了郭台铭的党员身份和党权，让他得以有资格参加党内的初选，但他过去曾经失联党员的身份会不会影响他的参选资格呢？
依照国民党的规定，党员要参加党内初选，前提是要入党满四个月。郭台铭是1970年加入国民党，但在公元2000年办理党员重新登记时，郭台铭事业繁忙，他所属的党部也没有及时通知他办理登记，所以就成了失联党员。这次郭台铭已经把欠交的党费都补齐了，恢复了他党员的身份，但依照规定还是要等四个月。这怎么办呢？国民党内部已经决定要修改提名办法的规定，就是对党有重大特殊贡献者可以不受四个月的限制。郭台铭解套，已经有十几位中常委联署这项修正案，预定下周三中常会时正式修改。而郭台铭确实对国民党有重大贡献，当党产会不断整肃国民党，搞得有一阵子国民党几乎发不出党工薪水时，郭台铭曾以他母亲的名义无息借款给国民党4500万元，协助国民党渡过难关。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昨天颁发荣誉状，就是代表党表达对他的感谢，也为所称的重大特殊贡献铺路。但这会不会被其他党内角逐者认为是因人设事，值得观察。
大家知道，目前台湾蓝绿政治人物中，民调支持度最高的就是高雄市长韩国瑜。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挺他出来选总统，对于冒出一个强劲的对手郭台铭，韩国瑜有什么看法呢？
韩国瑜显得一派轻松，他甚至说天塌了两个一起顶舒服多了。韩国瑜说，郭台铭的身份可以直接通大陆中南海，也可以通白宫，对于国家安全来讲一定帮助很大。现在台湾与大陆所有沟通管道都已关闭了，这对于台湾来说并不是很安全的状态。如果郭台铭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他相信在国家安全上会有很大的帮助。至于发大财的部分，韩国瑜说，郭台铭是白手起家，特别是针对中小型企业，应该会有一套办法，带领台湾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台湾安全、人民有钱两个标准来看，他认为郭台铭宣布选总统是美事一桩。当然，尽管韩国瑜从来没有松口说要选总统，但他的粉丝太多了，不见得会放过他。这也将成为国民党中央未来棘手的地方。就算韩国瑜顺利下桥，不再有选总统的压力，另外两位早已摆明将参加党内初选的王金平和朱立伦，党内实力也不可忽视。未来究竟谁能脱颖而出，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总统，值得观察。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林兰。各位听友，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在这里结束，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下周宣布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指穆勒报告中对他不利的证词纯属捏造。北爱尔兰骚乱，一名女记者中弹身亡。中国海南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北京严厉打击退伍军人集体维权。土耳其谴责马克龙接见叙利亚民主力量成员。金正恩与习近平通电话，表示会全力推动朝中关系。世贸裁定中国关税配额违反承诺，商务部表示遗憾。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杨梅的环境与发展，和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 国际投行野村星期四发表报告认为，在星期三的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后，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定向降准措施正在酝酿之中，不过时间还没有确定。另外，中国央行还可能会更好地利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来向市场提供基础货币。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星期三召开常务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扩大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的规模，抓紧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野村报告说，考虑到债券收益率和银行间资金利率的大涨，以及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中国央行未来几个星期可能需要注入流动性。随着李克强总理的呼吁，我们相信尽管时间相对不确定，但有利于小微企业融资的定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举措正在考虑之中。不过报告同时提到，中国政府在计划像降准等任何高调的货币宽松措施时，显然更愿意避免股市因此过热。由于中期借贷便利大规模到期，地方债发行节奏更快，而且发行规模更大，四月份开始的大规模缴税季以及通常被视为新的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经常账盈余的减少，中国的银行体系将面临流动性的短缺问题。野村预计，如果没有货币宽松措施的进一步支持，第二季度的流动性缺口将达到 1.7 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正值缴税高峰之际，中国央行公开市场星期三紧缩量计作到期的中期贷款便利，即便加上同时进行的逆回购操作，单日仍是小幅净回笼。分析人士说，最新公布的一季度的 GDP 以及三月的经济数据暖意融融，基本面短期触底反弹态势清晰，货币政策也由此前的偏松微调为相对中性，在经济下行压力暂时解除的时候，货币政策相应收力也顺理成章，近期降准概率进一步降低。野村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不得不注入长期资金，以避免过于频繁的滚动操作短期流动性，并且避免债券收益率的过快的攀升。4月17号，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月底的 3.07% 升到 3.39%， 而过去两个星期，存款类机构七天期的质押回购利率也大幅上升。报告同时表示，中国央行还可能会更好地利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向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提供基础货币。报告援引数据说，截止到3月底，中国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的贷款总额为 9.838 万亿元，其中 3.727 万亿元是没有到期的中期贷款便利， 3.541 万亿元是抵押补充贷款，2580亿元为新创设的定向中期贷款便利，以及33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而剩余的 2.279 万亿元中，很大一部分会利用再贷款和再贴现工具来补充。这个星期，中国央行在16号到19号的四个交易日内累计释放5000亿元流动性，其中3600亿元为17号开展的1600亿元逆回购和2000亿元的中期贷款便利操作，当天有3665亿元的中期贷款便利到期，央行解释上述操作旨在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在4月16号之前，央行从3月20号起连续18个交易日公开市场无操作，市场对于降准的预期逐渐升温，而缩量计作中期借贷便利被认为是在央行向市场传递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必要性下降信号。最新出炉的一季度的 GDP 增速好于市场预期，也给这一预期增加了新的砝码。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非洲猪瘟病毒自去年八月出现在中国大陆之后，至今仍然在不断的蔓延。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除了海南岛之外已经无地幸免。中国民间有传闻，中国的各大学校的食堂成为瘟猪肉的倾销市场。舆论担心猪瘟病毒或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有舆论甚至担心病毒会出现突变危及人类。中国官媒援引专家指出，瘟猪病毒不能承受高温，即使是带病毒的猪肉，只要经过高温加热，就不会进入人体。而且即使病毒随着香肠等半熟的食品进入人体，也不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任何影响。然而中国官方的解释似乎并未打消民众的健康担忧。本台为此采访了法国在非洲猪瘟病毒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机构，法国国家卫生安全局下属的布里塔尼猪类病毒研究专家玛丽·弗里德里克·勒波提耶女士 勒波提耶女士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非洲猪瘟病毒的起源以及它的传播历史。她说，
La peste porcine africaine, comme son nom l'indique, a été décrite d'abord en Afrique.
非洲猪瘟顾名思义，首先来自非洲，主要出现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它首次蔓延至非洲大陆以外，应该是在1960年至1980年。当时病毒主要的传播地区是欧洲与美洲，许多地区都受到传染。这些传染主要通过进口带病毒的动物以及带病毒的肉类产品，因为当时飞机空运以及船运开始逐渐频繁。非洲猪瘟病毒主要传染家猪以及野猪、油猪，偶尔也会传染到昆虫，尤其是在非洲以及欧洲的南部。这一病毒的特点是不会传染到人类，但却生命力十分旺盛，在未煮熟的肉类内部能够存活很长时间，往往可以存活几周。这就是为什么它传染的几率很高，主要存活在香肠所有没有煮熟的肉类内部。如果将带病毒的肉类拿来喂猪，那么就很容易传播病毒。1960年代的非洲猪瘟在欧洲地区很快得到控制，除了南部欧洲地区之外，基本上在90年代初病毒就不存在了。除了意大利南部的萨尔代尼地区之外，非洲猪瘟在欧洲的第二次传播应该是在2007年，病毒从马达加斯加传播到欧洲的格鲁吉亚。专家认为病毒来自从马达加斯加向欧洲运输荔枝的船只上的猪肉，这些带病毒的猪肉被喂给了格鲁吉亚的猪，这才导致欧洲大陆第二次受到非洲猪瘟病毒的传染。七年之后，2014年病毒抵达欧盟地区，首先是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之后是比利时等国。去年亚洲的蒙古、中国、越南以及台湾都先后被传染，唯一没有被病毒传染的应该是美洲与澳洲。但是被传染的地区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被传染，法国就今天依然安然无恙。那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预防传染的措施？对此，玛丽·弗里德里克·勒波迪耶女士回答说，这种病毒并不十分容易传染，因为它不通过空气传染，不像流行性感冒，所以它主要通过猪肉以及活猪动物之间传染。当然带病毒的用具也可能传染。在预防措施方面，目前还不存在疫苗，因此饲养猪的农场必须做好预防措施，修建篱笆，做好隔离工作，不要接纳未经检查的动物，注意日常用品是否感染病毒，必须防止家猪与野猪等野生动物的接触。那么非洲猪瘟病毒是否肯定对人体健康不构成任何威胁？有没有任何病毒突变的预兆？对此，
玛丽·弗里德里克·勒布提耶女士回答说
Non, on a effectivement des souches de virus différentes qui circulent.
没有，病毒确实存在不同的菌株。目前传播的非洲猪瘟的病毒杀伤力极高，猪在感染数天之后就会死亡。但是病毒对人体不构成任何威胁，即使你不小心吃了带有病毒的火腿，也不会对你的健康产生任何影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类感染到猪瘟病毒的案例，而这种病毒已经被发现了将近100年，首次发现是在1921年。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病毒，它可以完全操纵猪的免疫系统。在最新的基因研究成果的帮助下，研究人员逐渐发现各个基因的功能，了解如何才能够遏制病毒的生长。随着病毒再度传入欧洲，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加快了速度。或许在今后的5年内，科学家们会推出预防病毒传播的疫苗。在第一阶段，疫苗针对的是野猪，之后逐渐在一定的条件下会适用于养殖业。
Mais ça pourrait être aussi peut-être utilisable en élevage dans certaines conditions, quoi.
在中国网络有传闻说，许多带病毒的猪肉被销往中小院校的学生食堂。有家长甚至披露说，在医院给孩子做了检查，发现孩子的身上带有猪瘟病毒，这有可能吗？
Ont mangé de la viande qui est contaminée, ils vont la digérer et en fait le virus ne résiste.
如果人体吃了带有病毒的猪肉等食物，由于猪瘟病毒并不能承受酸碱度的大幅变化，而人体的胃脏内部酸性太强，可能只有1度，因此猪瘟病毒一般进入胃脏之后就会被杀死，而且这种病毒在人体内部也不会繁殖，所以即使逃过了胃脏也不可能存活好久，所以一般来说不可能在人体内部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
On va pas le trouver de toute façon et les résultats d'analyse seront négatifs.
最后，美国与日本以及台湾等地先后在海关检查到来自中国的猪肉类产品中含有非洲猪瘟病毒。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播，国际贸易领域是否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其实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公布了一系列的规定，规定在国际贸易中应该如何运作。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如果被传染上某种病毒，就必须关闭其国界。比如说比利时在被传染上之后就关闭了自己的边界。虽然比利时并没有养猪业，其他的国家例如俄罗斯、中国等国也都关闭了边界，但是之后根据具体的情况，各国之间又会展开一些双边谈判。因为比利时确实并没有养猪业，只有野猪被感染，而且涉及的地区十分有限，所以并不面临巨大的威胁。当然这其中涉及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同世界卫生组织一样，属于同样性质的机构，各国可以自由地加入，但在加入之后就必须遵守相关的规定。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的动物受到病毒感染，该国就必须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发出通报。
Vous devez en faire la déclaration auprès de l'Office international des épizooties。
确实，成立于1924年，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目前拥有182个成员国，其中就包括台湾。不过4月中旬在北京牵头举办的一次有关非洲猪瘟的信息交流会上，台湾却并未受到邀请。感谢法国国家卫生安全局下属的布里塔尼猪类病毒研究专家玛丽·弗里德里克·勒波提耶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请法国动物病毒专家向大家介绍非洲猪瘟病毒对人体是否有害。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位听众，本周4月21日是西方传统的复活节。大家知道，在西方，复活节是仅次于圣诞节的重大节日，属于基督教最重要的节庆活动。因此复活节这一天，法国传统家庭会享用如烤羔羊和巧克力等美食。复活节是西方仅次于圣诞节的重要节日，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属于全世界基督徒日历上重要神圣的节日之一。从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到新教国家都会隆重庆祝这个节日。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复活节就像其他的宗教节日一样，宗教的意味也越来越淡。特别是在春天已至，天气转暖，而复活节还象征着重生和希望，大家团聚庆祝节日的色彩也越来越浓。现在庆祝复活节也逐渐演变成民间的传统风俗习惯。法国如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复活节的节庆活动与美食分不开，通过美食会友也为节日庆祝增添了不少色彩和欢乐的气氛。那么在法国庆祝复活节时候有哪些美食和活动呢？在复活节当天，一些法国家庭会在参加完弥撒后把烤羔羊肉作为当天的主食，可以烤羔羊的腿，也有烤羔羊的羊排。在香格里拉担任厨师的米其林星级厨师克里斯托弗·穆雷推出传统的烤法国阿维隆省羔羊的菜肴，配上春天的嫩笋等青菜。另外，在复活节的庆祝活动里，也不可以缺少鸡蛋和巧克力彩蛋。一些家庭会水煮鸡蛋，然后配上火腿和三文鱼，或者可以摊鸡蛋配上蘑菇，就是水煮、煎炒或者摊鸡蛋，用不同的烹饪方式来享用鸡蛋。当然，还有复活节的色彩鲜艳的巧克力彩蛋，这也象征着多子多孙，以及世人把彩蛋作为代表重生，与象征耶稣复活有关。因此，在复活节这个周末，也有不少法国家庭会把彩蛋藏起来，让小朋友去玩找彩蛋的游戏。在巴黎各区政府和一些市政府会组织寻找巧克力彩蛋的活动，久而久之也成为庆祝复活节必不可少的活动。另外，如巴黎的巧克力博物馆和一些旅馆还推出学习制作巧克力彩蛋的手工制作工坊，可以制作巧克力兔子、巧克力鸡蛋等。的确，在复活节这个期间，不少商家也推出与复活节彩蛋相关的活动。在网上可以找到复活节巴黎最著名的糕点师推出的巧克力的彩蛋，还有在巴黎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经济实惠的巧克力彩蛋。另外，还可以找到在哪里可以找到最好玩的找巧克力彩蛋的活动的地点。另外跟大家讲讲复活节的由来。顾名思义，复活节是为了纪念基督的复活。因为古犹太人是采用阴历，每年庆祝复活节在春分，也就是3月21日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当天刚好是星期日，复活节则推迟一个星期。因此复活节可能是在阳历中3月22日至4月2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复活节的美食。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 Sophie 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Brigitte 所演唱的《巴黎》。Thank you.
下面最后一次播报新闻提要。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下周将宣布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特朗普指穆勒报告中对他不利证词纯属捏造。北爱尔兰骚乱，一女记者中弹身亡。中国海南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北京严厉打击退伍军人集体维权。土耳其谴责马克龙接见叙利亚民主力量成员。金正恩与习近平通电话，表示全力推动朝中关系。世贸裁定中国关税配额违反承诺，商务部表示遗憾。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瑞丽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ohan 所演唱的 Vesoul，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T'as voulu voir Vierzon et on a vu Vierzon. T'as voulu voir Vesoul et on a vu Vesoul. T'as voulu voir Honfleur et on a vu Honfleur. T'as voulu voir Hambourg et on a vu Hambourg. J'ai voulu voir Anvers, on a revu Hambourg. J'ai voulu voir ta sœur et on a vu ta mère. Comme toujours. T'as plus aimé Vierzon, on a quitté Vierzon. T'as plus aimé Vesoul, on a quitté Vesoul. T'as plus aimé Honfleur, on a quitté Honfleur. T'as plus aimé Hambourg, on a quitté. T'as voulu voir en vert, on a vu ses bonbons. T'as plus aimé ta mère, on a quitté ta soeur. Comme toujours. Mais je te le dis, je n'irai pas plus loin. Mais je te préviens, j'irai pas à Paris. Et d'ailleurs j'ai horreur de tous les flanflons, de la valse musette et de l'accordéon. T'as voulu voir Paris, on a vu Paris. T'as voulu voir Dutron et on a vu Dutron. J'ai voulu voir ta sœur, j'ai vu le Mont Valérien. T'as voulu voir Hortense, elle était dans le Cantal. Je voulais voir Byzance et on a vu Pigalle à la gare Saint-Lazare. J'ai vu les fleurs du mal par hasard. Hey. T'as plus aimé Paris, on a quitté Paris. T'as plus aimé Dutron, on a quitté Dutron. Maintenant je confonds ta sœur et le Mont Valérien. Est-ce que je sais d'Hortense, j'irai plus dans le Cantal. Et tant pis pour Byzance, puisque j'ai vu Pigalle et la gare Saint-Lazare. C'est cher et ça fait mal au hasard. Oh mais je te le redis, Georges Marcel, je n'irai pas plus loin. Mais je te préviens, le voyage est fini. D'ailleurs, j'ai horreur de tous les flanflans, de la valse musette et de l'accordéon. T'as voulu voir Vierzon et on a vu Vierzon. Hey. T'as voulu voir Vesoul et on a vu Vesoul. T'as voulu voir Honfleur et on a vu Honfleur. T'as voulu voir Hambourg et on a vu Hambourg. J'ai voulu voir Anvers, on a revu Hambourg. J'ai voulu voir ta sœur et on a vu ta mère. Comme toujours. T'as plus aimé Vierzon, on a quitté Vierzon. T'as plus aimé Vesoul, on a quitté Vesoul. T'as plus aimé Honfleur, on a quitté Honfleur. T'as plus aimé Hambourg, on a quitté Hambourg. T'as voulu voir Anvers, on a vu que c'est pour bon. T'as plus aimé ta mère, on a quitté ta sœur.